啊，咱即个分享会过两礼拜啊，啊，大家已经真期待啊，王老师也课程够让大家惊喜的地方啊，大家嘛都有回去做功课嘛啊。现在是王老师讲的议题，啊，今天要有礼品，会加分啊。我还能把，我就把时间交给王老师啊，来欢迎王老师。
哎，各位大家晚安哈，哦。那个上次的功课，有人该不会因为今天要讲功课，所以就没来了？啊，没关系啦，功课没有做不会处罚的。好，哎，回去有茶的举手。好，没关系，有茶的，那所以是不是先讲一下你们查到的答案？你查到的是什么？
就是波化狼，几家家好听。
你查到的是波霸王，那，啊，你查到的是几家家哈 QQ， 那你查到的是什么？
我们有串
购，你有串购吗？
我们有在老师部落格找答案了。
可是你们找的答案怎么是错的呢？只有一个对的啊，几家家哈 QQ 是对的。
等我们下午再找一下。
所以哦，
搜寻错，
既然搜寻的都没有仔细看去了。文章很长啊，那边很长啊，所以你们没有仔细的看啊。
你以后要把重点标出来，我重点在这里，你会考。
我知道了。好，我努力，我学习，好，我尽量。好，其实有两首，好，一首是那个，我用弹的好了，嗯。这首曲名是什么？
好
熟，
对啊，
对啊，这样很容易。
Google
一下，啊，我先，啊，就没有办法用。你就 Google， 你这样子就有办法查出来。你把 Google 浏览器看得太厉害了吧？
就是有。
你要唱给他听，那
个
歌会
哭吗？
你说
这
是哪首歌？
等一下，对，
你
人在
天
下
看，
有没有？
啊，
那唱
不知道，
不是播放，播放是听一条光吧，好像差蛮多的呢。好，这个是那个长边惜别啊，
长边秀，
哎。那奇怪了，既然有旧的部落格，我答案写的就很清楚呢。你们到底是看到哪里的部落格去？哈那第二首你们讲对了，几家家哈，好 Q Q 嘛。好，那。那接下来问你们做作业好，或者没有做作业，只要想一下，可能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那萧泰然他引用这么多台湾民谣，为什么会引用这两首？为什么会引用这两首？他的用意是什么？对啊，部落格里面有写，可是你没有看，你用想象的，应该也可以多多少少连结啦。
想念家乡。
想念家乡。没有那么直接哦，因为港边惜别，应该是在讲，我们知道1947序曲是在描写，228嘛，还有，广义来讲可能也包括白色恐怖嘛，对不对？那其实在这个，当然他要探讨的层面很多，可是一个最直接的层面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家破人亡嘛。妻离子散或者分别，尤其生离死别，那所以港边惜别是描写这样子很悲情的情绪，尤其也有爱情、亲情。那几家家好 QQ 呢？为什么？哈？
就是支离破碎的。
其实几家家好 QQ 哈，哎，这首差一点会被列进歌，只是当时的执政者不够聪明。不晓得原来这首歌也是其实有爱欲的成分。其实这首歌旋律很简单，大概只有三个音在那绕来绕去，就是它其实描写是一只鸟找不到晚上回家的路。你们知道鸟类跟人类相比，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有夜盲症， 它晚上视力反而比不除了猫头鹰以外，鸟类的视力又比不上人类，所以它们通常一定要在天黑之前要想办法赶快回到家，它的巢。如果它在天黑之前没有回到巢，那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因为它视力不好。可是它很害怕，它又不能大声哭，可是它真的很害怕，所以它是那种啜泣。那到底这样的情境跟一九四七序曲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其实描写的就是从二二八以后，白色恐怖以后，台湾人那种心境，就是说，你看哦，就是你明明是受难者的后代，你的爸爸可能搞不好是没有，就是应该都没有做什么坏事，甚至其所谓的高狼，对不对？精英分子，可是你一辈子却在这样的戒严的体制，一个集权政府的体外来政权之下，你还要被污名化。老师同学都认为你是乱臣贼子，你是匪谍的后代，所以呢等于满腹的委屈还不能大声诉说，你只要讲你就也变成叛乱犯。所以也是在暗喻那种台湾人，就是明明很可怜，可是他却不能哭。其实这一首歌他有这样的意境在，所以这两首台湾民谣它应用进来是很好的。那我想我像上次齁，其实陈医师介绍那个逆光飞翔齁，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说上次我先补充一点，是那个另外一位那个同学高高壮壮的那个叫他不是讲到就是说有不同的音阶嘛。那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说每个民族他因为人时时地物齁，民族性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语言，同样他们的音乐也会产生不同的色彩或者是民族性出来。那我上次有讲嘛，像我们常讲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然后像日本人他就很喜欢用咪发拉西，所以那咪发拉西绕来绕去，你只要弹这四个音绕来绕去，日本音乐的味道就出来。然后中国音乐是喜欢用哆来咪发嗦拉，找到发声器所谓的五声音阶。然后呢像阿拉伯音乐的话就比较特别，我随便乱弹，阿拉伯的味道就出来。那这些其实他们本来之间没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知道早期交通不发达，各民族在形成上，那其实阿拉伯在唱，他们可能也不是我们今天推论出来说哆降瑞然后咪发嗦，然后日本可能也不是唱咪发拉西，像中国五声音阶我们小时候读过的工商学之语，他们也不是唱哆来咪嗦啦，只是说后来欧洲他们因为教会很重视圣歌的关系，所以他们的音乐发展的的确比较完整，所谓的七声音阶出现了以后，然后他们的音阶是最完整，然后去比较各国的音阶，各国的音阶就是这七声音阶里面的某一部分，然后去找出不同的色彩跟性格，那就所谓形成所谓有民族音乐性的东西。好，这一点第一点补充。那第二点要补充的就是陈医师讲的另外分享，陈医师不是讲看他就干不懂看到这种怎样的被考。其实台湾人最欠缺的就是这个东西。台湾人可能会哭，是看到某一些电影会哭，可是我们周遭的朋友很多很奇怪，看到别人的故事都会哭，可是看到自己如果是历史的故事，麦克共啊，那个叫做政治，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污名化。当然这是统治者一个手段。那其实台湾人在教育当中欠缺这样感动的能力跟连机会都没有吧，连意愿都没有。所以台湾人其实严格讲起来很可怕。其实改编陈老师也许可以跟你们分享，他上二二八，就是变成是说都会叫学生写习单，会收集一些资料，对不对？然后每次就有家长就很有意见，然后呢有一年有个家长就跟他打笔战打到最后意思就是说他的理论就是说孩子要快乐要单纯，讲这些太复杂。那陈老师就跟他回应就是说这些都是土地的故事，我们知道别人的故事，我们比如说像什么美丽人生有没有，就是快乐我们都会很感动，那更何况是自己的土地的故事，怎么会变成是说讲这个就不单纯了，讲这个就不会快乐了。结果后来就反正打笔仗打到最后那个家长也很会写，可是写到最后 他当然是一定讲不过陈老师的，对不对？可是他到最后就说我累了，他就直接把小孩转学了，因为他那种就是很固执，他认为他们那种就是说不要让孩子面对真实的历史，他们认为那才是对的。因为过去戒严时代，你如果面对的话，你有想法，你有情感。你们有没有看上个礼拜？好像是上个礼拜五的新闻，哇哇哇，他有讲到那个，你们有没有看那一集？他就讲到国际学生组织，他，你们知道柬埔寨那个波布政权吗？好，波布政权不是杀了两三百万人吗？那他就意思说，那个学生他去柬埔寨，他很 shock， 他是碰到一个那个，他碰到一个人哈，那个眼睛已经瞎掉，他的眼睛怎么瞎？他说他的爸爸妈妈都是波布政权之前那个政权的政要，所以一定难逃屠杀的命运。可是他爸爸妈妈要在被杀死之前呢，有交代他说你要怎么装备，就是要表现一副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们杀跟台湾当时二二八一样，杀的都是精英，你就是要尽量装笨，装得很那个。可是他还是难逃刑求。那你讲的稍微有点不顺那个刑求的人的那个话语，直接拿树枝就把他眼睛戳瞎了，然后戳瞎以后哈，还把他丢到河里面去。那真的是他的生命力很强。他留下来做见证，说居然丢到河里面是那个树枝把他勾起来。可是，然后他这个伤口完全都没有医院可以看，因为医生都被杀了，然后这样治疗起来。然后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你会看那样子，就是说，那个学生，那个是师大学生去柬埔寨，他说他很难想象，就是说怎么会自己可以知道那么东西，然后要自己装白痴，他很难想象这样。可是我想一想，我们台湾到现在有些人还是这种心态啊。我刚刚不要有思考，更不要有感情，尤其是对自己土地的事情，才不会惹祸上身，才不会怎么样。那其实所以台湾还是欠缺一个感动的，尤其是自己土地感动的元素。其实你们既然有上我的部落格，我有写过几篇文章，你们看。一个叫阿甘与阿信，就是我从这两部电影诗跟电影里面去强调人必须活在历史的重要性。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叫做美丽人生与悲情城市，悲情城市是台湾的一部电影嘛。然后美丽人生是你们应该有看过嘛，一个那个意大利的那个也是犹太人被屠杀的故事哦。还有我还写过一篇，你们也可以去看，叫做没有见解与没有感动的自由。因为我跟学生讲这些的时候，你有看到那篇是不是？
有，刚才
有看到。好，回去看看。真的吗？少来。
真的。真的。
我这种还可以看排名的。
自由那两个字。
自由那两个字最近很热门。
哦，自由那时候会搜寻到那篇是不是？我那篇就是描写我上课的时候，有没有？因为其实我们的孩子哦，真的我跟你讲，教育很重要。他们已经被老师跟家长影响到，就是说只要讲到这个就是不对的，然后他就会排斥性很强。那你问他说，那这个我们介绍我们自己国家的音乐跟历史，你为什么那么排斥？他就说我就是没有办法感动。那我就问他说，那你要对什么感动？他就说他然后他们全班就说，老师他用那种韩国的那种偶像的那种跳舞的。我就说哦，然后他说才不是诶，他要辩解啊，要有人死掉哈，我才会感动啦、啊。然后他们班就马上有人回答说，二二八死的人还不够吗？诶，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没有感动，也是我的自由就对。反正他们到最后那个逻辑都就像我说跟陈老师打比仗的那个家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一套中心思想。事实上，可是你真的论辩下去是经不起考验。可是问题他们不这么觉得，他们反正讲不过你，他就说，反正他说我们不要讲政治，我们不要讲这个了，反正他们还是就是奉行他们的中心思维。所以台湾的问题，那我们只是希望说，像李安两部得奥斯卡了，他如果能够拍一部有关台湾历史的，其实台湾可能独立建国就才会比较有可能成功。你不要看你像史蒂芬·斯皮伯。你们知道他拍《辛德勒的名单》是自费吗？他是自己有那样的觉醒。对啊，那你要看奥斯卡，其实历届得奖的很多都是这样题材哈。好，我们再回到我们的1947序，我开一下档案哈。等于上次等于答案就是那个，我看一下，刚才我们答案已经宣布出来了哈。因为我要从这张投影片放要按哪里？从这张开始。好。 那等于就是个我刚才已经讲了民族音乐特性的问题嘛，哈，看电影会哭，台湾就是欠缺这种自己的题材可以让我们哭的这件事情，哈，台湾真的还是很欠缺。你像那个美丽人生，哎，那悲情城市其实台湾想拍的并没有这么感动人，很多人进去看真的是看不，所以很可惜，在这么久的竞技当中，有拍这样题材，可是还是没有感到。就是让台湾人真的深切的感动，所以我看看我努力的教学生看能不能教出来以后可以拍这样电影的哈。好，我刚刚讲了几家叫好 QQ 有没有，好，另外一首就是港边惜别。有一位老师他也常常在介绍1941序曲，台北的一个那个艺术大学的老师哦，他是说叫望你早归，可是其实你们听我谈那个是港边惜别没有错。所以你们至少知道这两个正确答案了，因为到目前为止奇怪，因为像你会查到琥珀网，我就不晓得说为什么这些学音乐的人啊，在介绍这首歌的时候，我虽然从小不会讲台语，可是我蛮确定这两首歌就是这两个。你们会查到琥珀网，就是有人认为那是琥珀网，然后你们会认为说那个叫做你们该讲什么答案？望你早归，有人认为是，我就觉得望你早归是那个才是望你早归。可是当时我们听你某呢，哪对某呢，就奇怪哈啊！当然这里面蕴藏的含义，我刚才已经讲一下。好，这首歌可能有人听过，对不对？那没有听过的也没关系，我们就用想的。台湾音乐最后有大合唱嘛，跟贝多芬的第九号交响曲。请问在台湾翠青这一段歌词中，有提到四族群平等相协助，你们认为他讲的四个族群应该是指现今台湾的哪四个？
外来族群、
原住民、
客家
、啊上重要一个你没说，我们
新住民
就是外来嘛，对不对？那最重要的我们家也叫你我们直接就是统称叫台湾人嘛。对，就像你们知道吗，那个台南成功大学那个叫蒋什么，那个台湾系的教授蒋伟文，对不对？他就一直强调不可以说喉咙味，也不可以说闽南语，一定要说台湾味，对，意思是一样的齁。好，客家人嘛，对不对？这两个主角，然后再来就原住民。那第四个你所谓的外来的，我们现在统称，好，就像我爸爸他也是新住民，那如果照血统来算，我就是新住民的第二代。好，还有泛指我们像外配，对不对？好，好，那我再告诉你们一点乐理的基本常识。1947序曲他这首音乐史诗齁，在整个大合唱当中，他应用的是正儿玉牧师的歌词齁，那他是直接这一段完整的歌词把它重复，好，把它重复主题旋律，让这个凝聚台湾的情感，迈向光明未来的希望感有越来越往上提升。那他是运用什么样的手法呢？好，这个你们一定不知道，对不对？可是我就直接跟你们介绍。好，答案是这样，这样听不懂齁，这样不知道齁，我做一个简单的示范你们就知道。
好，那是小星星，对不对？刚刚半夜有没有转调？那它不是往下，因为音乐往上本来情绪就往上走，我如果正好相反，往下走就没有那种提向上提升的光明感。所以音乐呢，运用适当的元素，我们了解适当元素有助于我们欣赏音乐的内涵，就是这个道理。好，你们到时候听的时候很明显，到时候我们从头听的时候。好，我们再来看下一章。好，1947的另一个大特色是什么呢？好，俄罗斯啊，阿根廷，这个你们知道，这样国家级的交响乐团跟合唱团都演唱奏跟演唱过这首曲子。好，这里面最大的问题，音乐人家都说无国界，对不对？ 古典音乐，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交响乐团、合唱团，他们看的都是五线谱。可是如果牵涉到歌唱，就会牵涉到什么语言？那你们知道台湾翠青是用什么语言？台语嘛，这个因为我们关东加台湾沟诶，就前侧。可是你要讲到这个，我就额外补充说明，我每年哈，我都会先跟学生问说，因为他们都演唱演唱过，而且阿根廷最好玩的地方是什么？阿根廷国家电视台他们是全国现场卫星直播，你看咱那卫星直播行不就管诶，所以如果人家会这样说，代表就是这首音乐非常棒。可是问题是，因为我们家是台湾歌诶，让我听过。可是问题是怎样？很多台湾人连萧泰然是谁都不知道，我们学校同样是音乐老师的也不知道，连学音乐都不知道，你就知道这有多惨。那当然我就会问学生为什么，可是在问为什么之前，我先会问他们说，你们猜是什么语言？他们通常我就会叫他们，我都很喜欢教学生说，你的职学是什么，然后你还要负责拉票，你能够拉到，我就是要教他说，你要讲出一套理论，为什么是这样？那不管你讲的到最后答案跟实际答案对不对，可是我要看你的表达能力，你要去说服别人。那他们通常最多认为的是什么语言呢？他会觉得说，别的国家既然都唱了，一定是英文，因为英文才会国际化。那我有印象，这个其实在我部落格也有写过。然后呢，他们就甚至最离谱的答案是什么？他们有各种说法，有人说意大利文，因为我曾经有说，那个美声唱法是从意大利发展出来的。然后也有人说德国，因为德国的歌剧很强，然后呢，反正就没有人说台语。可是最扯的答案是，曾经有跟我学生跟我说是日文。然后你知道他的理由是什么吗？你绝对会从椅子上跌下去。我也很讶异，我说为什么是日文？他说88是日本人引起的，他说用日文唱啊。好，这种答案我告诉你，其实到现在你看五下社会课本，陈春老师现在正好在教五年级，五下社会我教的都是六年级的音乐，五下社会课本明明就有228，可是你每次讲到228，他们还是一堆人都认为228是谁引起的？日本人。这个所以我们说，这明明就史实的东西哦，而且你看哦，我教的是六年级，他五下才学过，你看我们的教育问题不是很大吗？真的是很可怕。然后呢，所以到最后我一讲台语，我记得有一年哦，可是那个学生哦，说实在，说我跟你讲哦，有时候真的跌破眼镜哦，也有好的。然后后来有一次我有一个班，就是去年班，我一公布答案，他们就像讨论到最后，对不对？还为了要拉票这样讲。可是到最后我终于公布答案，我说是台语的时候，有一班学生反应就说，台语外国人怎么听得懂？我就说对啊，那听不懂为什么要用台语写来？开始说服我，开始说服同学，然后我就这样讲。然后学生大概讲的答案，当然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想出，可是有一班有一个学生看起来平常笨笨的，可是那天讲一个答案，我给他加10分。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说塞德克巴莱的音乐我也听不懂啊，可是我就觉得很好听啊。我说好，加10分。然后就说是为什么加什么？我说很简单啊，我说你们这样想啊，塞德克巴莱你们都看过，如果他真的是用北京话讲，或者是用甚至台语啊，那个味道就是不对嘛。艺术的东西其实它就是一种情感的展现，你怎么可以把那个最重要的元素拿掉，对不对？所以那个学生讲说，他就马上回头就看着他的同学，他同学就说唱台语外国人怎么会听得懂？他马上就回头说塞德克巴莱我也听不懂，可是我就觉得很好听啊。这个就是重点啊。所以台湾翠青其实国外的人在听的时候听不懂，可是你用台语唱，那个就是台湾人情感。而且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这真实的故事，闪灵乐团那个 Freddy 有没有？他说他曾经去美国，就是做巡回演唱的时候，然后他唱的音乐不是都是台湾历史的歌吗？那他唱一唱的时候，后来就他说，然后你知道美国他们的课程就很火，他们的高中生有一门课叫 Social Justice Action， 社会正义行动，你看人家就是有这种。然后后来他那个女孩子很爱 Freddy 的歌，可是 Freddy 唱台语嘛是听无，对不对？可是他又跟他，然后他就去查说 Freddy， 可是他就因为那个音乐已经吸引他了，那所以你要吸引他，至少那个精神要展现出来嘛。就像笑叹人，如果他这个用的不是台语，可能写出来就不会那么好听。然后让这个学生去想办法找出来说，原来他在唱什么，唱了什么，他第一个感觉就是哇，正好这个写台湾的意思可以跟我的社会正义行动连在一起。所以听说那个女学生就是后来写了这报告，而且这个女学生对台湾也更了解，这个才叫做教育嘛。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对很多东西都误解。其实今天自由时报有篇文章，你们等一下回去可以上网看，就说台湾不只有小笼包，已经有人看了，对不对？他就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边，他就强调说那个汤姆克鲁斯有没有昨天还是前天在那里做小笼包，有没有？他说奇怪呢，因为小笼包并不是台湾的特产嘛，对不对？真正台湾，他说台湾只有小笼包吗？其实台湾有蚵仔煎，有什么？为什么每次来都是固定什么顶叉风啊，然后商界名人一定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徐什么东啊，郭什么名啊，然后歌仔戏一定是名什么叉名什么圆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的共通特质好像就是马友友嘛。他的意思说事实上能够代表台湾文化的东西太多，而且更有代表性。那同样的道理，我们其实要把提升台湾人的这种主体意识，其实要从文化上面去让更多的台湾人，包括我们的孩子，知道台湾人是有很多很值得骄傲的东西。我们要把台湾真的变成一个独立跟正常国度才有可能。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那这个我们有些问题之前已经讲过了，就有的台湾民谣旋律答案就是讲说，像我上次有稍微提一下阿甘与阿信，有没有？人跟记历史的记忆一定要连结在一起，那个情感跟思考才会完整，才会正确。所以台湾人今天最大最大所有的问题，就是我们过去的外来政权，他透过这种不编本的教育，然后已经有改造过甚至扭曲过的方法，切断跟土地的情感跟真实的记忆。所以台湾人在思考跟情感方面，你要说台湾没有人没有情感，可是世界各国发生重要事情的时候，悲惨的事情，台湾人捐款很多，可是台湾人反而是对自己的历史冷漠。因为当然这跟集权政权过去，如果你关心你思考，就像那波布政权一样，你可能就会很惨。那到底要怎么样把他们这种心中戒严的这块石头拿掉，其实很难。可是我认为就是还是要想办法唤起他们对台湾一些艺术文化的尊严跟骄傲感，先从这样柔性的做起。好，阿根廷电视台，我这个都叫学生思考，让他们去发表，我都会先讲一些东西。为什么要全国现场直播这首乐曲？当然就是这首乐曲太精彩太棒了，对不对？好，那第三个问题，好，既然这么多那个爱罗莎阿根廷，那你要知道这些国家的人，他们不但不会讲台语，而且他们还不是英语系国家，对不对？可是你们，所以你们可以去网络上搜寻，像我家里面有那个 CD， 可是我要找一下俄罗斯的国家交响乐团，他们真的演奏这种，然后你听俄国人唱台语，其实还蛮好笑的，因为台语其实很多音是很难发的，嘿，所以这一点算是蛮，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的哈。然后结果呢，多数的台湾人没有听过，连萧泰然是谁都不知道。重点，这首音乐在描写台湾历史。好，那这个问题我会让学员去思考，可是像在这边我相信你们大概都知道答案。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戒严已经结束二十几年了，可是很多人心中还是有个小警钟。然后才是戒严，大概在差不多一个月前，那个自由时报有一篇图形车，他说台湾人与五只猴子那篇文章也想到，他就意思是说那个洒水系统就是那个小警钟嘛，等于警钟已经没有了，然后台湾人还是怕的要死，这个都是很真实的问题。好，再来，好，为什么这个我们刚才也讲过了，对不对？好， 那我双太阳的故事我大概讲一下就好，因为其实你们如果有兴趣，像网络很方便，你们都可以自己去搜寻到很多资料，不过我在这边还是稍微带一下哈。双太阳他是出生于1938年，好，所以他现在其实他的年纪70几，可是他现在身体状况不好，他类似是退化，然后巴金森氏症，然后你们知道他曾经其实病重到差点上帝就叫他回去了，你知道这件事吗？哎，而且他是就是在创作228写一页乐谱就发生这样的事哈，所以代表这个使命还是要完成的。然后他因为他从小就是长老教会，好，他祖父就是传道师，那其实他的爸爸是反对他怎么样学音乐，因为在那个年代都会认为学音乐没有饭吃，那学医生算是很优秀，那医生的爸爸通常希望儿子如果除非很笨最好跟我一样当医生，那他妈妈是音乐家，那可是问题就是说他爸爸其实是反对。那萧泰然的贵人就是教会里面的牧师，因为萧泰那个教会里面的牧师从小就发现说萧泰然，因为这种他后来能够创作这么伟大的音乐，小时候一定就有展露一定的音乐天分，所以他展露这个音乐天分以后呢，他也想走音乐路，可是爸爸反对，那这牧师就跟他爸爸谈了，他跟他爸爸就很坦白讲，他说如果他是一个医生，他应该也是一个很优秀医生，不过他就只是一个医生，可是他如果走音乐的话，他应该成就会更高，因为他看得出来他的那种音乐天分，那也就是这样，所以他就后来又顺利的走上音乐的路。好，那我们常常讲哦，以萧泰然的故事来形容圣经里面要讲的一句话就很适合的，就是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其实他是替你开了一扇窗。因为你们都看过萧老师的照片了，他本身是一个非常高非常帅的人，年纪大了看起来都那么不错，所以年纪轻更不用讲。那尤其早期台湾那时候经济刚起飞，有没有学音乐的人还不是那么多，然后他又这么优秀，所以他毕业他就是以教钢琴为主。其实台湾那个时候虽然经济刚起飞，可是那时候学钢琴的人是比现在还多的，因为后来可以学的东西太多了，电脑英文反而稀释掉啊。那个年代好像很奇怪，刚起飞大家如果有父母有点负担都是让孩子学钢琴，所以萧泰然他从师大音乐系毕业以后，他是钢琴家兼钢琴老师，因为他有教不完的钢琴，然后有演奏不完，因为他本身长得帅，所以他有教不完的钢琴，然后开不完的音乐会。好，然后所以要讲名利双收也可以，所以如果不是因为发生一些事情，他可能他的一辈子就是这么过去了。好，就是觉得过得很好，有钱可以赚，也蛮有名的嘛。那可是我上次有讲过，就是他太太做那个珠宝的生意倒债，然后被黑道追债，所以他势必要离开台湾，所以他后来就是那个老太婆就问他说梅花are you here， 所以他才又去学作曲。可是呢他后来开始写一些所谓有碰触到台湾情感的东西的时候，所谓打破政治禁忌，其实政治禁忌就是反正外来政权要统治你，你的作品就是不能有台湾的情感，他开始有，他居然就变成黑名单。可是他就开始写，那台湾其实是在哪一年解严呢？1987是不是？正好是1987哈。台湾解严哪一年？
对。
我怕记错，因为听说任博下午告诉我说，那个 YouTube 都有人在点阅，说不能讲错的资料。好，那个，所以1987年解严，可是你们要知道，解严看起来好像离现在很久，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台湾那个戒严太久，所以很多人都不习惯说解严了，即使到今天。好，尤其像我在小学工作，然后小学那种文化最明显，所以即使1987年就解严了，所以后来萧泰然也是过了很久以后才回到台湾，所以包括他创作好这首乐曲首演也都不是在台湾，也是在很多年以后才台湾演出。好，那我还是稍微讲一下为什么他会想要写这一首。其实他是就是1991年他台湾的朋友来跟他聚会，那聚会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就在聊天，当然这些人都是生在台湾这块土地的。那当时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林宗义医师嘛。你知道林宗义医师的爸爸是谁吗？
林茂生。
答对了。 林茂生怎么死的你知道哈？所以林宗义他也算是后代，而且他是生，他是几家教好舅舅那种很典型的例子。那他其实他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们为什么会讲到要创作一首有关台湾的历史音乐，是那时候好像在1991年之前几年，美国是亚特兰大还是哪洛杉矶有办奥运嘛，反正美国常常几年就会轮到他们。那你知道奥运每次齁，各项比赛在得金牌、颁金牌、银牌、铜牌的时候，他们去领奖的时候，那个背景音乐就是金牌国家的国歌，对不对？台湾不是没有得金牌，可是台湾想的那一首国歌，虽然你在国外听还是有一点感觉，因为毕竟说，在异国的土地听那个，你小时候每天在自己的国家学校升旗，你没有感觉，到国外有点感动，可是大家还是有感觉，就是他不管他的歌词还是曲调，并没有办法真正的凝聚台湾人的情感跟情绪，所以大家都会有感觉说，台湾人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会唱一首属于台湾人自己的国歌？很多国家的国歌其实歌词都不会很复杂，可是就是因为很简单，反而能，然后很贴近生活，才能够唤起台湾那个自己国家人的意识。那他们就讲说，在场的有一个叫做郑儿玉，他是牧师。你会写词，你写负责写国歌的歌词。啊，你萧泰然应该怎么样？你是音乐家，所以你要写曲，就这样起哄。然后呢，林宗义医师当时是跟他讲说，现在是1991年，对不对？再过四年，1995年，就是台湾发生一件大事100年。请问什么大事？反推回去100年是什么大事？1995反推回去100年啊。1895甲午战争，对不对？台湾开始变成中国的，那个清国，中国把它割让掉嘛，齁。他说，如果你可以在这个当下写一首有关台湾历史的音乐的话，那个会更有意义。可是萧汉然后来没有选择写1895，因为甲午战争，他而决定要写228，是因为其实228，第一个1895比较遥远，第二个就是其实台湾今天很多事情跟228其实都是有很直接的关联性跟影响，而且林宗义医师本身就是228受难者家属的后代，所以他就决定要写这个东西。好，我先讲一下这个病魔阻碍。他写了一页，他的那个大腿的大动脉就破裂嘛，后来其实美国的台侨是想尽办法救他。那萧泰然自己也跟上帝祈祷，就说如果就这么要回天家，我没有话讲，可是我现在做这件事很重要，看你能不能让我完成再把我收回去。那可能上帝也听到他的祷告，所以他是把这首曲子完成以后，他才那个，就是变成是说身体后来也有几年都还不错，是这几年又退化比较严重。好，那我们再倒回去看1992这一段齁。这个郑儿玉牧师他写这个的时候，他不是乱写的，当然史诗当中最后放这一段，那这一段以后后来台湾人很多人听到又会觉得很适合当国歌。那其实这首歌词等一下你们看，其实非常的简单，可是简单当中呢，他有情感，深层的情感跟世界观，所以他后来在华府近郊举行的国际诗作比赛的时候，有1000首诗去参加，他得到评审出版人奖，而且评语就是此诗有世界观。我们台湾人常常都陷入一个迷思，不要讲台湾的历史，不要讲台湾的文化，因为现在是一个国际化的社会。其实这个理论当然我们今天就不用多解释，其实这是很矛盾的啦。好，因为每个国家你没有自己的特色，人家凭什么看到你能监督？而且你要先有自己的东西，所以像吴宝春的面包会得到那个这么好的名次，他也是用台湾的特产。他如果是要用法国面包的精神跟特产，我相信他今天不会得那么好的名次，因为那种东西他从小生长的地方才是跟他学艺。应该这么讲，我们要把自己的东西变成有世界性的东西，那个才是独一无二的东西。你只会 copy 人家学习人家东西，你再怎么世界观都不会比你原来生长土地的东西好齁。那1995年他首演，其实这个时候距离解严已经快要10年了，对不对？可是你看首演居然还是在美国。那美国当时首演的时候，据说啦，很多台侨都流下眼泪， 可是连外国人都流下眼泪，因为萧太仁实在是写得太好太好太好了。好，好，那它可以分成几个段落。标题因为我好像第一次讲过了嘛，好，它是有故事性的，有连结性的，好，跟真实事件有连结性的，我们都叫标题音乐。那它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单纯的管弦乐，好，悲壮呐喊，优美哀凄，好。然后我上次好像讲到那个，我先讲这一部分好了。我上次好像讲到那个什么东西啊，讲到那个芬兰颂的时候有讲说它是用到半音，对不对？所以有没有他用这种恐怖受外来殖民，其实我们萧太仁先生前面写的跟他有一点点像，一开始也是半音，可是主题稍微长了一点，你听看。好，这是他管弦乐那种一种很悲壮呐喊，就是陈述台湾人这种悲壮的历史。好，那后来那个第一个乐器出来了，主奏旋律优美哀凄，就是描写，刚才是恐怖，这是代表，哦，然后呢，接下去，当然后来就是他又把那个几家家号 QQ 啦，港片西边都一直在里面穿梭，然后里面还有那种感觉慌乱、战乱的，然后一直到第二部分是进入合唱团跟独唱，有没有？那合唱团跟独唱呢，有两大段落，一个是李明友的《爱与希望》。其实很重要，因为即使到今天我们讲到228，很多人就说不要讲，因为那会挑起族群的仇恨跟对立。其实要抹平族群的仇恨对立，应该就要先从了解才能建立真正的爱与希望，我想这个大家也都很清楚。那当然了，他的目的还是要抚平228白色恐怖这些受难家属，所以听这一段他就是说建几张球啊，在我们的土地，那这个土地种这个树要生根呢，不是为了要挑起仇恨，就是要为了更大的心光明希望。那这一段旋律是非常悲伤，因为它是要抚平的。那台湾最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往上要进的感觉。好，好，那所以呢，嘿，我在想说，那我们就是这萧老师的照片哈，那我们就稍微看一下这张照片哈，请问一下，跟你们。这就是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演奏完以后，萧太仁接受献花。请问这张照片哦，跟一般音乐会最大的不同点，有人看出来了吗？你们看得出来跟一般音乐会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音乐会演奏很精彩，是谁会站起来拍手？一般来讲，
观众啊。
观众。可是你们看是谁站起来鼓掌？指挥跟那个。指挥本来就站了，指挥本来就整场要罚站的那个人哈，对，他们都站起来了，因为他们觉得说，对这个来自台湾的音乐家写的这么感人的作品，好，所以像这样的画面，我们其实都要再解决说，台湾其实是一个很优秀、很有情感、很有文化的民族，只是他悲惨的身世，可是所以更要认清，从悲惨当中凝聚情感跟力量，才能建立一个伟大跟希望的国度，好。我希望我们要想办法去推的是这件事情哈。那这两首歌词其实你们去网络上找都可以知道哈，都可以再看到了哈。你们有印象吗？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感人的哈。那我们下次的时候我再来让你们听这个整个音乐，因为这个音乐演奏完要20-30分钟。那我今天已经有分段举说，那下次我们就是尽量整个听，可是有些重要的段落我会再提示一下。好，就是下次我们可以听，然后听完以后我们还是要再思考一些问题。我们应该要教学生跟我们旁边人，面对这么伟大感人的音乐跟这样悲惨的史实齁，台湾历史，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思考方向。好， 我想我们下次再来讨论这个部分。
好，
好，那我接下来时间就交给陈医师。
其实刚才说在以这边来放放一个电影，一个放30分钟的一个影片啊，很感人，是日本在核灾的时候啊，有一个
小学
啊，来，我们再请再以放。
我咱今晚要看迄影片啊，那个釜石奇迹啊，那个釜是那个韩国釜山的那个釜，因为在一起。在311地震之后啊，那个小学的学生因全数都活下来，而且不是自己活下来而已，还包括说引导的亲人啊，是因为这些囡仔给因救，因为老师平常教他们防灾的时候弄因弄落实给记起来，所以那个这是一个纪录片，他把当时那个因安怎跟老师跟他们说的东西齁，靠他们的智慧去跟他的 家人齁，跟他们救出来。所以这个我刚刚说，因为我们现在自己台湾也要，可能也会有这种状况，我们要去知道说，我们因为我们演习不过落实嘛，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他们是怎么训练的，我们起码有一个谱这样子，齁，我们现在就可以先来看这出。
心得。每一年哦，伫迄个核电厂哦，北部、南部拢会举办核灾演习，啊，各军拢会配合。咱各军有化学兵群，啊，毋过迄半个经费嘛真济，啊，毋过都在作秀啦。啊，大家在乎就是很多钱，然后就。发生弊案，哦，他就有人贪污被抓去关起来，啊，那想象讲，伫台北龙洞遐来讲，有啥物核安，啊，不要讲海啸了，核安的话，哦，啊，咱那边的靠海边的一个国小，我都安尼无，可能没办法，因为即马咱拢真侪科目拢形同虚设嘛，哦。就其实即马国，即马国际化的演练呐，啊，哦，防灾演练啊，其实迄就是应付迄个督导啊来摆摆场面呐，啊，就 OK 啊。啊，今年较奇怪了，因为今年真侪奇怪的代志，所以讲杨医师讲叫大家送告，应该是有他的道理的。啊，最近检查也嘛真奇怪啊，去调查讲阿辉伯是毋是日本人。啊，奇怪，那个还花很多钱呢，马英九被绑架也剩14%，他剩14%嘛，所以讲可能明仔载，我今日在开拢会看，因为我老大很关心时事啊，他很关心北韩什么时候打起来，所以讲伊啊套战啊，伊即阵做啥开得看电视。有人打了没有？我还没有打，他应该也怕局部战争了，会局部战争。现在像美国怕说那个就是太兴奋了，那个抓弄得太大了，所以他现在在调控，他现在在调控啊。伊嘛现在也怕，就是在韩国里面打。啊，不要去打到日本，啊，打到日本他就要出来，啊，中国的嘛，听讲不要打到这边来，啊，就是管控在首尔周遭，啊，你也怕首尔一定会打飞弹，我是感觉讲袂啦，因为飞弹真贵，那一颗那很多钱啦，就爱国者一种。咱的一种什么最小的飞弹啊，那个英式飞弹啊，只要得2000万啊，2000万台币啊。你若讲爱国者，那一人几亿的，啊，你若讲什么大龙洞啊，那拍起都那个吼，那个顶有人使啊，再小姐去弄的，他烧掉的吼，他还没卖贵，肩膀呢。所以说大家平安啦， 啊，要建国要靠教育啊，像王老师讲的，啊，讲咱这代要建国可能，我是比较悲观的，看不到了啊，因为即马讲很肯定讲，我就是台湾人的哦，40%了，啊。啊，当然讲伊中国人诶，他40%以下了，啊，中间他都可以了，随便了，啊，就讲在随便都可以诶，讲也讲我是台湾人，啊，爱得用建国，啊，因为这个很普遍了，因为教育的余毒哈，汹涌岁月了，所以讲我要搞完老二要出国嘛，去办护照嘛，啊，前面要。啊，强护照的地址嘛是台湾省啊，嘛无改啊，啊，本来是讲买也未差，啊，讲买，差在哪办未出来哦，给衰。所以讲，另外有些资料都还是有台湾省，包括车牌啊，车牌嘛是台湾省发发照啊。啊，阮囝会质疑啦，伊遐听了阮囝讲，伊就甲记讲，我嘛。卖差了，等下办袂出吼，足麻烦，还阁请假吼。啊，如果讲咱即卖，咱的后一代都有这种质疑的话，啊，台湾建国就有希望。啊，因为讲像王老师伊种较低辈老师较侪吼，还用全尹先生、全老师吼，会让家长去变吼，不会怕说被get到吼。这种老师较侪吼，啊，台湾够有建国。我是希望讲，咱新山的一挂展示吼，会用用 copy 吼，会用用 copy 啊。上无就是讲，这台派去咱新山看了，他会把他们的资源，通通投入在，不是说摆到我们圣山来，把圣山这种教育吼，用推广下去吼。啊，这样才有用啦！我你讲板报纸啦，啊去华盛顿 DC 啊租一个厝，讲这是台湾国，迄种无效，咱加开钱，啊，把钱放在那个宣传，啊，然后有一天大家拢知影讲，台湾翠青是啥物人做的，安怎咧请吼，那才有用啦，啊，不然那个没办法建国啦，啊这。这个就是加油了啊！还有谁要分享呢？我要带委员开来送告，我会努力的。我出半个月，可能要小孩子都上大学啊，我就比较有空了，不用客气了。谢谢。